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要把这位无语问苍天的艺人约伯做一个总结。上次提到两篇的两次的神的显圣，就是在大自然里面彰显出来神的智慧。面对神的显圣，约伯认错了。这是记载在约伯书第42章1到6节，圣经这样说，4到834页。约伯回答上主说，我知道你事事都能，你所有的计划没有不实现的，是我以无知的话使你的计划模糊不清，是我说了无知的话，说了那些超越我智力的话。请你听我发言，求你指教我。以前我只听见了有关你的事，现在我亲眼见了你。为此我收回我所说过的话，坐在灰尘中忏悔。所以他提到他过去他跟神的接触是间接的，现在经过直接的跟神的接触，就是所谓亲眼看见的神，他得到一番新的更深的领悟。他了解到他受苦的原因，那么也开始忏悔，在秽土中忏悔。圣经后来在结尾的地方提到约伯得到双倍的赏报。双倍的赏报，我们可以对照第一章，原来约伯是有7个儿子3个女儿，在赏报里面还是7个儿子3个女儿，但是其他的东西都多了一倍。像在第1章第3节，家畜有7000只羊、3000只骆驼、500对牛、500母驴。后来请大家看42章，在这个第12节，上主赐给约伯以后的福分远超过以前所有的，他拥有14000只羊、6000匹骆驼、1000对牛、1000头母驴，显然刚好是双倍。这样的一个结束，显然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收场，喜剧的收场。我们可以问两个问题：约伯的反应是怎么样？在整个的事件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，神方面的，神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？首先看约伯，我们可以说约伯战胜了自然报应观，约伯赢了，约伯及格了，考验及格通过了。因为约伯从来没有看他所受到的苦是因为他所犯的罪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连神也这样讲，约伯是正确的。请大家看42章，在这个第7节，上主怎么样说呢？对约伯的朋友，这是厄利法斯，神这样说，我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怒，因为你们讲论我不如我仆人约伯讲论的正确。显然约伯是正确的，受苦不一定由于犯罪，所以自然报应观是立不住的。换句话说，神不是一个大的机器，神不是一个大的一个 machine， 这个外国话叫 machine， 神不是一个大的机器，还有贩卖机，投进去多少丢出来多少，机械化的反应，不是。神跟人 要建立一种很深的信任的关系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圣经是一个信仰力量的开发的一个最好的泉源。要开发，我们说要开发潜能，开发信仰的能量，开发信仰的潜能，圣经是最好的一本书。在里面我们看到约伯他所讲的，这个是在第19章26节，约伯说，我的皮肤虽然由我身上脱落，但是我仍然要看见天主。他要看见天主。约伯当时并没有死后复活的永生的观念，约伯的经验表达出于一种为爱神而爱神，为敬畏神而敬畏神的精神。这个就是我们信仰里面所谓的超性的信德。所谓超性跟本性有什么不同呢？本性的信是要靠条件，要靠理由，没有理由就不相信，没有条件也不接受。超性的信仰是没有任何的条件跟理由，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无所求的，是一无所求的精神。约伯他知道在那个时候他认为没有死后复活，他看到的就是所有的东西，但是他没有要求神把他的痛苦把他的考验拿走，他只要看见神。这个就是约伯了不起的地方。约伯之所以成为义人典范，就是在这里。现在我们来看神的反应。神的反应，神并没有怪责约伯。虽然我们说约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考验的过程里面，好像冒用了一些神才能用的话、形容词等等，但是神很会沟通，又是用今天的讲法，神是一个沟通的高手，神也是一个非常，这个沟通的力量是基于他的爱心包容，非常有爱心包容，甚至乎应该说神的包容跟爱心是无与伦比的。神带约伯去看大自然，神并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问题，带他去看大自然，然后看了大自然之后，让约伯体验到神的智慧跟大能，特别是神是无所不在的。在大自然里面，神是无所不在的，所有的动物，所有的天上面的星象，所有的人不知道的东西，都是神的智慧所造。那约伯一生的考验，一生的磨难，约伯怎么样去思考呢？我相信约伯一定得到这样的答案，就是在痛苦在磨难当中也有神的计划，也有神的临在。这个就是为什么神没有直接回答约伯为什么受苦，但是约伯还能够释怀的一个原因。答案已经在神的显圣里面，就是一切万有都是在神之内，连人的考验，连人的磨难。我们中国人有讲道不离人而人自远，我们也可以说神不离人而人自远。神从来没有一分钟离开过万物，离开过万有，离开过人，只是人自己远离了神，自己以为神离他很远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约伯体证到万有在神内，处处都有神的智慧，都有神的踪影，也可以说处处都是神的赏报。神的赏报是无法衡量的， 圣经所提到的双倍的报酬是一种象征的讲法，是一种方便的讲法。现在在约伯书介绍到最后的时候，也顺便补充智慧文学这个问题。按照天主教的讲法，智慧书有七本，这是约伯、圣咏、箴言、殉道篇、雅歌、德训篇跟智慧书。基督教的同道因为他们不承认希腊文的圣经，所以他们是智慧五书，里面三呢德训篇跟智慧书。那圣经文学其实上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是从神走向人，或者叫从上而下，就是梅瑟五书还有先知书，就是用神的名义跟人讲话，从人走向神，或者下学上达，这是从下而上，就是所谓的智慧文学。里面当然有人跟神祈祷的，就是圣咏，其他除了圣咏之外的六本书就是智慧文学，狭义的智慧文学。里面最重要的代表一种人文主义，人文主义有很多种，这是从人出发的一种立场。那么有很多种的人文主义，现在啊，圣经里面的人文主义是开放式的人文主义，等于说从人出发去思考人生的问题。刚开始的时候啊，好像似乎不需要直接的得到神的启示，但是经过一番的寻找之后，有人发现终归是无法解决自己人生的难题，那么这个时候神就会出现解决人的问题，人终于需要一种自我开放，请神来解答问题。就像约伯在这个42章第5第6节所讲的，以前我只听见有关你的事，现在我亲眼见了你，为此我收回我说过的话，然后要忏悔。那我们用这句话把约伯书做一个小结。现在下一个介绍的题目就是殉道者。殉道者又是我们用一个标题来形容他，他是一位永恒之光之下的智者，等于说他是一位有智慧的人，他看任何事情是从神的角度，从永恒之光的角度去看人生，去安排人生所有的计划。我们会分三点来做说明。第一点是殉道篇、这本书它的背景跟内容，然后第二部分呢，我们会特别针对这个殉道篇，针对它的里面提到每一件事情都有定时这个讲法，我们会做一个说明，最后我们要做一个总结。首先这本书殉道篇这本书它的背景跟内容是什么样的，它的背景应该是跟帐篷节有关系。犹太人在犹太历的7月15号大概我们国历的应该是8月底的时候过帐篷节，帐篷节是一个收成的一个节庆。那么当然帐篷节本身是纪念从埃及出来40年在旷野住在帐篷里面那段苦的日子，但是非常愉快的跟神在一起的日子。那帐篷节按照犹太人的习惯需要朗诵殉道篇，因为里面的情景呢非常的配合。现在我们翻一翻殉道篇，来看看他的第一章怎么样讲。在诗高1041页， 诗高的第一章第一节这样翻，达味之子耶路撒冷的君王殉道者的语录。显然这个殉道者让人想起来应该就是一个达味之子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君王应该就是撒罗门，有这个想法。那所以殉道者很可能就是撒罗门，他是有智慧的人，那他也是一个君王，他是思考人生的问题。在第二节诗高的翻译，虚而又虚，殉道者说虚而又虚，万事皆虚，人在太阳下辛勤劳作，为人究竟有何益处？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大地仍然常在。太阳升起，太阳落下，匆匆归回原处，重新再升起。第八节，万事皆辛劳，无人能尽之，能尽言。眼看看不够，耳听听不饱，往昔所有的将来会再有，昔日所行的将来会再行，太阳之下绝无新事。念起来很有哲理的一个味道，就是殉道篇的一个风格。他就是要告诉人万事都是空虚，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帐篷节是非常的吻合。帐篷节刚才提到是一个收藏的节气，在收藏的时候人开始休息，也开始去问为什么劳苦，为什么要劳作，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。殉道篇最后的12章12节也有一些非常叫人有警醒作用的语句，我先把它给念出来。这是从第九节开始念，这是12章，对不起。殉道者不但是智者，而且叫人获得知识，在沉思推究之后变了许多的格言。殉道者费神寻找适当的语句，忠诚地写下了真理之言。然后智者的话好似锥子，收集起来的言论集好像钉牢的钉子，二者都是一位牧者所示。十二节，除此以外就是这本书了，殉道篇，我儿不必再找别的书籍，书不论写多少总没有止境，用功过度必使身体疲倦。我相信呢，要是听众里面有学生的话，或者在读书的人，很可能会有同感。书其实读得多不重要，更重要是读什么书，质重于量。在这里就是殉道者很强烈的在推荐殉道篇是一本好书，读了它之后会知道怎么样去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今天先讲到这里。